嗨，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星半点，我是思南。今天是2023年的9月28号，也就是我们最后一天，我们上班的最后一天，因为现在马上放国庆假了。然后我现在跟我们的老朋友阿莫老师在车里，在一个公园的旁边，外面还下着雨，我们给大家录今天的这一期播客。欢迎阿莫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今天来的任务就是不要把天聊死了。
不要把天聊。那天邀请阿莫老师的时候，我甚至后来都在想，我要发一个帖子，就叫哎，你是艺人还是爱人？
哎，我还真没研究过这个。哎呀，
因为他老说他要给我当捧哏，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其实本来还邀请了一位女士的朋友啊，因为应阿莫老师的要求，但是后来这位女士的朋友临时加班没能来。赴我们这次播客的这个邀约，我其实压力蛮大的，因为他们俩老说给我一当捧哏，我一个人就是他们甘当绿叶，
错过一个大戏。本来我们要演出八马褂，
就是他们俩啊，对，我们要唱一个，我们第一次三个人一起录啊，他们说要当这个绿叶，
来个群口，
群口
两个捧哏，啊，这是去你的吧，
哟呵。OK， 言归正传啊，然后我们今天这一期其实主要想跟大家聊的就是比较应景，关于国庆的那些事儿，或者说关于国庆节和中秋节的时候有哪些你记忆成长的记忆碎片里比较有趣的或者好玩的一些事情。那提到国庆的话，哦对，我还想说一点，我们现在在这儿坐着在帮大家录这一期播客，可能剪出来的时候发了，有朋友在听，然后很多人现在也正在回家的路上，然后非常堵。我们刚刚过来，可能几公里的路，我开了将近有半个小时。你过来，甚至地铁都大排长龙。
对，不止路上堵，刚才地铁上面这个钟楼就限流了，然后从六号线换乘的时候就直接人就在通道那儿堵上了，因为它限流嘛，它只开了一个很小的口，
人非常多，因为大家都归家心切，
对，
所以微薄的这个力量啊，我们微弱的发声，希望大家可以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慢点开车，安全出行，
对，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一定要慢点开，好吧？虽然可能没什么人听，但是如果大家听到了，如果你正在开车或者计划回家的话，安全第一。
哎，毕竟我们有八天的假，对不
对？
对，
八天的假，
我们时间还是很充足的。
哎，OK， 言归正传，我们这一期的话是聊的跟国庆有关的那些事儿，或者说这个双节有关，跟国庆或中秋哪些事情是你记忆深刻的，或者在以往的这个经历中有没有发生什么比较好玩的？你先来吧。那提到国庆的话，一想到国庆你会想到什么？
想到国庆肯定想到天安门升旗啊。
嗯，哎，你去看过没有？
我小时候还真去看过，因为听说现在这个天安门管得越来越严了，现在好像进广场还得预约。
嗯，
我们那会儿上初中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夏令营，然后当时就是凌晨三点钟，因为我们当时是住在哪儿？住在北京电视台那边，然后凌晨三点钟就被叫起来，然后去广场上面。当时那会儿去看升旗的人还不多，因为就是普通的一天，就是暑假的一天，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就在前面，当时就看这个升旗，还是很感动的，当时还是比较激动的，
对，油然而生的那种自豪的感觉。
对对对，
好像在临近国庆的时候，大家都在发啊，无心工作，一心只想给祖国母亲庆生。
对，因为我今天也是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哎，为啥这个中国人好像一出去玩就跟特种兵一样？
太赶了。
有一个回答就是说，因为咱们的假实在是太少了。
是
啊。对，因为咱们这基本上八天算是比较长的假，像过年也就是七天。
对。对，
就是这种假太少了，然后所以大家都挤在这个时候，然后想在这七天里边，而且有的时候可能还买不上票。你可能你能出去玩的只有三四天、四五天，就想把这三四天里边就把能玩的都玩，多玩一玩。所以过得真的是挺累的。
但其实一提到国庆，我其实一开始想的根本不是玩，因为可能我从小生长那个环境里，我对国庆没有什么概念。小时候就知道，哦，我要放假了，我要放很长的假，或者说 甚至到初高中，
嗯，
然后到读大学也没有那个，就是说，哦，我出去玩的是说，哎，终于有时间可以回家多待一会儿了，是这样。对，所以小时候其实对于国庆真的没有什么概念，直到慢慢长大了，现在国庆这个氛围很浓厚，一到这个日子的话，就是各种大街小巷里都插满了五星红旗。
对对，这几年其实变化还是蛮大的，嗯，就开始，社区都会给沿街的这个店铺去插国旗。
嗯，那你在国庆有没有以往的经历当中有没有出行的这种？
我真的忘了国庆去哪儿了，但是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两次去香港都是在国庆。
嗯，
一次是在那个我上学的时候，因为广州离香港近嘛，
嗯，
那次第一次去，因为没出过境，而且还是学生，就比较害怕，所以那会儿还是第一次是跟团，然后第二次就是朋友结婚，那次就是自己去了。
嗯，
反正那两次印象比较深。
哎，香港呢有没有国庆的这种氛围？
香港还是非常浓厚的，就是这个。但是因为我是跟团，
嗯，
跟团的话，其实在香港有一个金紫荆广场，
嗯，
金紫荆广场还是有国旗，然后会有个仪式，还是比较隆重的。但其他的好像因为时间比较久了，也是没有很注意这个东西，
嗯，
因为第一次去嘛，主要还是心思还是在玩上面。
嗯，我说来很奇怪，就是可能。我对国庆的感觉，我印象里感觉好像每一年国庆都下雨，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因为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在好像是初中的时候，我们蓝田，我们老家，
嗯，
蓝田县，他举办了，因为蓝田是美食和美玉的家乡，
嗯，
他近代上出现了非常几个非常有名的厨子啊，其中好像有是什么慈禧太后出逃西安的时候，然后是有几个厨子给他做过饭，然后被记载了在那个县志当中，然后说是进，
哦，还是记到县志里边是吧？
应该是有这样，就是有一些这样的历史啊。但是蓝田确实他出的厨师真的很多很多。我小时候我就记得我们村一样，可能比我稍微大没几岁的，如果他不读书以后
都去学厨子，
都是去做厨师。我就很奇怪，就我当时也没有觉得很奇怪或者很违和，嗯，直到好像有一个哥他娶了个媳妇儿是咸阳的，嗯，当时那个女的就进我们村说，哎呀，你们村这娃就不上学之后都去干厨师了，我们那边然后不上学出去哪怕上个技校，
嗯，
就学个什么手艺也行，但是你们这好奇，我们村当时真的就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就好像这出去干面点，然后那个干热菜、凉菜、炒菜什么之类，都是一代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
对对对，
它形成一种这种产业了。
哎，你说一个带一个，这个特别，嗯，其实特别典型，因为据说剪头发好多都是四川的，
对，
就是一个人出来以后就把村里边亲戚什么都带出来了，
嗯，
所以就形成这样的一个。
我看过一个，就是比如说给剧组做灯光的，他都是全国好像就是河南那一块的，
嗯，
然后也是带出来的。
哎，其实就像当时曹县火的时候，曹县就是做汉服的嘛，
嗯，
就是
好像
他其实就是一家做这个，然后整个村子就是拖家带口都做这个。
真的，宁要北曹县一张床，宁愿北京一套房，宇宙的中心就在曹县。啊，对，我又说到那个话题，就我们蓝田，这刚跟厨师有关。啊，
其实你们可以推荐一下，比如说现在大家国庆有的没有出省的，
嗯，
或者就留在西安的，可以推荐一下蓝田有什么好玩的，就最近。
哎，这个倒是点了我一下啊，非常感谢。我们蓝田有水陆庵，它是起始于隋朝的一座古庙，
对对对，
然后在盛唐的时候它曾是皇家寺院，然后它里边的悬塑和壁塑非常之好看和精美，被誉为第二敦煌，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不收门票，然后当然因为下雨，蓝田还有吃的就是什么呢？嗯，
河洛，蓝田就是河洛，但是
荞麦河洛，
荞麦花是在，哎，荞麦一般是在什么时候？
这个
我记得
不知道，
我记得
嗯，
之前去那个荞麦花海，
嗯，反正就是有几家店吧，蓝田印象那个酒楼就不错，而且很平价。
嗯，
很平价。他们那个创办蓝田酒楼的那个人啊，是从小 就挑着扁担卖油泼面的。他现在卧三四十层高的那一层楼，在带酒店是他一个人的产业，而且他上中央这种舌尖他都上过，非常厉害，
是吧？那
非常
那是很厉害，
对，非常厉害，大家可以去吃一下他们的油泼面。
而且我推荐一个你们蓝田的一个好玩的，就我们当时去这个荞麦花海的时候，荞麦花海它的山下面好像是有那种民宿的小房子，就是民宿的村庄，就是专门做民宿的。
桐花沟就是。
对对对，其实就是大家。
但挺贵的，我在美团上看了，基本上也是。
哎，我们的听众会在乎这点钱吗？
也。大家都是大富大贵之人。
哎，反正哎，我一直就想着去山里边住一个民宿，然后住个两三天，其实非常休闲的一个事情。
OK， 然后吃的还有现成的。什么蓝田印象，反正茂盛酒店这两家都非常不错，进去都不会踩雷，而且很平价啊。是蓝田厨师这一点，就是蓝田还有蓝田玉，对吧？
对，
美食美玉之乡，大家可以去蓝田。我靠，我们今天在这儿聊不是关于怎么就突然变成安利蓝田了啊？好神奇，
国庆嘛，我们国庆这国庆，因为很像我也是没有抢到票，就没法出去玩的，就会考虑自驾在周边，反正趁着这个高速也免费。
明白。但是蓝田玉大家应该都听过，因为蓝田日暖玉
生烟
啊，这一首古诗，
有文化，有文化，有文化。
但是我作为一个蓝田，要跟大家安利一下，其实现在买到好的蓝田玉，你要作为饰品的话是不推荐的，因为蓝田玉质地较硬，你可以用来做摆件呀、挂件呀，但是它不适合佩戴。也什么秦始皇的开国玉玺用蓝田玉做，确实它一般用作摆件和挂件，它质地较硬，它没有像别的玉那么温润。就是其实啊这一点
它不温润，为什么叫蓝田日暖
玉
生烟？
这一句古诗应该是那个场景吧，它应该跟这个玉的质地或者它描述这种状态没有关系，就是应该它写的是辋川那一块。哎，不对，玉川，哎，哪？
玉山，
啊，玉山那块，
叫玉山，
对那一块。然后我讲一绕一大圈，我讲一下为什么，就是说我总是对国庆的感觉就是下雨呢。我记得就是在我小的时候，蓝田不知道谁哪个出了一个主意，办了一个美食美玉节，定着好像就是每年的国庆。第一年浩浩荡荡的各种宣传，而且第一年请了一对明星来站台。你知道在那个年代的明星是谁？
谁？
任静和付笛声。
哎呦，
就是唱《知心爱人》的。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就是
这是挺有年代的。
对。
肯定知道，因为之前
傅园杰那个
广告，对，
广告，哎，对，
还是
知心爱人，然后他们来唱，
来两句，
我还真一时想不起来了。当时好像还邀请了一个人为蓝田创作了一首歌，叫《美丽的蓝田》。然后那个美食美玉节大概也就是七天，然后就是美玉一条街，美食一条街，就做各种小吃的，然后大家去逛。我对那个还挺憧憬，但是后来逛了一圈，发现。这好像就跟庙会没什么区别，但是一直下雨，一直下雨。第二届好像也下雨，第三届好像也下雨。然后就你看，今年这个国庆也下雨。我有时候一想到国庆，就为什么它总是下雨呢？是不是跟我们这个地方有关？十月份，
其实这个有一俗语，就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嘛。
哎，对，它刚好
就是秋天是雨水连绵的
一个时候。22号立秋，23号立秋。
对，我也有印象，因为以前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国庆前两天是开运动会的时候，然后我就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基本上每一次运动会都是在雨里边跑。
对啊，
就是一到这个时候就下雨，然后天又特别冷，就马上就冷下来。之前是穿短袖的，可能就得马上把外套给穿上。确实是，确实是，就是国庆前这几天
特别神奇。
但是特别神奇的是，一到国庆天就晴了。你看这几天天气预报没有？
我还没看，
好像国庆几天天都是晴的。
那就行，那这样的话，大家来到西安的话，也能收获一个好的天气。
我们是不是要出去躲一躲，躲一躲人？
倒也不必，就是不用出去那些景点，给外地的朋友来添乱就好了。
平常我们也不会去，然后不夜城。
还有一个就是，我今天突然想到，好像。我人生的这个转折点，或者我每次收获的时候，也都是在十月份，就很神奇。我从事这一行，就是九月中旬开始，然后十月份开始， 在很多年前，我对想到这儿，我真的不得不提到一个东西，就是我离开铁路，我辞职的时候，我离开这个体制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很清楚原因吧，就之前讲过，可能乱七八糟的，你说因为抑郁或者心理的问题，或者说因为当时的有一个某一个爱情的导火索，反正就是9月27号，我记得印象最清楚，我剩一个班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国庆期间是有3天的加倍工资的，3天的每一天的。
哎，按理说你国庆应该是铁路最忙的时候啊。
对，
那大家不可能请假吧？
对，不可能请假。但是我们是按班走的。
嗯，
轮到你休你就休呀。我是27号还上一个，再上完一个班就该我休假了呀。但是我是铁了心，我不想做了。我要走了，我提前一两周把东西都打包送到那个车站，都给送运回来了。然后那一天上完一个班，我就跟站长说我要走了，站长吓坏了，但是他很强硬嘛，他那种管理先来硬的，你给我走一个试试。然后就恐吓，先是恐吓，然后你走一个试试，然后乱七八糟的，他就恐吓，他以为我就是会降服于他的威严之下，但没想到我很强硬，我依然要走。我说我就要走。后来站长就是硬的不行，来软的说：“哎呀，你看你要是走了，我们铁路上一个萝卜一个坑，你就剩一个前夜了。我们前夜是从下午的7点半上到凌晨2点，就剩一个班，你把这个班上完行不行？你我现在从别的地方调人也调不来人，你把这个班上完，我给你把国庆的3天的加班的这个考勤给你做上。”你相当于3天就多了2000块钱，然后我说，你就是给我20000块钱，我也不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那么大的底气，对，就很决绝，很坚决。我觉得人在你非常彷徨的时候，或者你已经绝望到一个很大的程度的时候，金钱呀，或者所有其他的东西，它都不可能动摇你的。我当时就是一心要走，然后我就上了那个火车，往家的方向走，往西安的方向走。当时铁路上还有一个领导和前辈吧，就他很照顾我，特别特别照顾我。他给我打电话说：“哎呀，你不要做这么冲动的决定。”但是我当时已经走了，就离开了。这是10月份，就是发生在国庆期间。然后我入这一行，我现在做占卜师这一行，也是差不多就是9、10月份进来，就很神奇。我还有人生的节点就是都在10月份。然后还有就是我干了2、3年之后，有一次我不是进修嘛，我去丽江跟一个人学习星盘，当时那个学费加上住宿来回机票差不多是2万多左右。然后因为我朋友，我非常好的朋友，他结婚是在国庆10月1号，但是我们那个课程就是从10月1号然后到10月5号5天。我很犹豫，但我觉得我还是要参加这个婚礼，因为我这个朋友他跟我对我很重要。然后我就跟老师说，我说我第一天课程可以不上，因为第一天的内容我都会，我是去进修去了。我就把他婚礼参加完，赶紧当天晚上飞到丽江，也是10月1号，就真的很神奇。我人生的转折点都在国庆，这你能懂吗？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应该问我点啥？
你也是做这行，你有没有从什么星象啊来分析一下？
你真的太懂我，因为我想讲这个。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行运或者我们看推运的话，它方式确实是有很多种。我们每个人出生的那一刻，你就会得到你的星盘。你的星盘就是在你出生那个地点，然后在你从妈妈的肚子里出来那一刻，那一分钟，然后从你降临的地点向天空，就感觉照了一张照片，让所有的星体运动在那一刻咔嚓停一下，拍了一张照片，那就是你出生的星图。比如说哪颗星体在哪什么位置，它就是你这一世，就相当于你的八字命盘一样，我们叫星盘嘛。
对，
那其他的一个星体就是在那某一颗固定，你给它赋予一个意义上的固定，但它其实不是固定，它还是会向前去运转。那按照行运来说，你看太阳一年转一圈365天，金星水星金星其实跟太阳差不多，金星是代表恋爱的，或者说情感的，或者说可能桃花，或者说金钱。然后太阳它是每一年也差不多一年回归到原来那个地方，就是这叫本命星体，就是你固定的嘛。但是实际上天上的星体还在不停的转转转， 行运的星体，那就叫行运的星体，他们有可能转到同样的位置，或者他转到哪个位置，他去催动了你北命的星体，就会产生你在这个事件上的一个运势的变化。所以你可以仔细回想一下，有的人他的桃花其实是很固定的，大概在哪月份。我已经透露了我的终极的秘密，会不会以后没有人找我了？
但你的命运是阻止不了的，对不对？
哦，四个。其实我跟大家还说一下，这个只是我们针对于你一年当中的一个小运，它真的是有规律的，不管是事业还是各个方面。但是行运它是多方面去推导的，因为我们像这个是最基础的一年的，对吧？那它在一年之上，我们还有法达运、流年运，就稍微大一点的。所谓比如说我们去看一个人什么时候结婚，我们可能是先要看你大运，你十年的大运，然后再缩小十年的，两三年的，两三年的，然后再一年，它是一年甚至到几个月，它是这种大运套小大套小运，然后取一个那种你们数学里那个叫什么交集是吧，
对，
集合的点，
对，交集，
我们叫取叠相，重叠的叠相，所以就通过可能不同的角度去印证一个事儿，你就确定了 OK， 那它发生的几率就会比较大啊。
这个就好像物理上面的两个波峰重叠形成了一个共振，
对，共振
一样的感觉。
哎呀，你说到共振，我真的想到我们最近大家会被提到多的同频吸引力法则的原理是什么，同频共振，共振相吸，扯远了。但是我觉得真的一想到国庆，我就会想到这些跟我人生转折点有关的这些事儿。
对，这也是就是相同的场景之下，你会想到之前的很多事情。
嗯，有时候会发现你这个去承载记忆的这个点有很多，它不一定是什么日期和时间，其实用事情或者用感受或者我用具体的事件和某个人，它都可以承当一个事件记忆的这种载体，它都可以成为一个记忆的载体。那有时候我们记住这个人，记住这个事件，有时候可能会比我们去单纯记那个时间要丰富或者要立体的很多很多。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的这个命运有时候是一个轮回，就是像，因为你看像你这个星这个天上这个天体的这个运作，因为天体的运作也是一个周期性的运作，
对，
就是你会不会觉得你的命运也是有一个轮回？
它一定是这样的，就是没有人可以一直很衰的，但没有人可以一直很旺的，它一定是有一个那个波数或者一个那个
高峰和低谷，
对，有一个线条在那里。只不过就是我经常用来形容这句话，有的人那个曲线振幅比较长，有的比较短，有的波频比较快，有的比较小，有的就是那个它震荡的区域很大，就是他的人生的低谷和高光时刻相差很大。那有的人是几乎是一条直线，但是他也是有的，肯定是有的，对吧？
那像我这种人生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落的，怎么解释？
怎么可能？你应该属于起起伏伏的这种。难道你开局就是人生巅峰吗？
起起落落落落落落，
哦，起
就是人生的后半生就没有再起来过的感觉。
没有，
现在不经常这么说吗？
你依然可以用你有限的这个时光，然后去创造，你可以拓宽你生命的维度嘛。因为就像你现在你做的这个工作，不说一位我知道的，因为你很喜欢用相机或者用镜头去记录生活，这也是一件很酷很棒的事情，你依然可以闪闪发光。那你个人会选择在国庆时间错峰出行吗？
我觉得我国庆根本就没有时间出行。
为什么？都在忙？
也不是，就是因为西安还是个旅游城市，然后出门的话其实并不是特别方便，
对，
所以最后索性就是
不走了，
就在西安待着吧。
挺好。
其实西安有很多地方就是可以，其实你看每一个本地人对这个城市其实也并不是特别了解，就是你每一次其实对这个城市还是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我其实个人挺喜欢错峰的，就是我不喜欢凑热闹，所以对于我的性格而言，如果说人都很多的去那个地方，我会选择不去，我一个人真的挺，我不喜欢挤， 所以我像五一或者国庆，我们经常在新闻上看到那种，哇，我就有很窒息。我是不会选择这样的，甚至哪怕说平时节不算是节假日，我要去一个地方，我都会衡量一下我几点出发比较合适。就像我跟你说，明天我可能凌晨五点就去开车，因为我要避开高峰期，我不喜欢高峰，因为我不喜欢堵。我性格是一个稍微比较急的人。
大家都不喜欢赌、哦、但是有的人实际上没得选。
没得选。
没得选。
没得选。嗯。
但是其实刚才你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哈、啊。
什么
就是你看你是比较喜欢比较小众一点的、
嗯、
就是没有很多人去挤的一个地方。
嗯。
但是比如说我这次去山西呢，包括去内蒙，你就会发现其实人多的地方还是最美的地方。
对，
比如说在大同的时候，人最多的地方两个，一个是云冈石窟，一个是悬空寺。
对，提到这一点，我很骄傲，因为我昨天遇见一个人，他是山西大同的，然后92年的嫁到陕西宝鸡了，他现在在西安工作，然后我立马就给他推了我们的那一期节目，我说这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然后他特别喜欢大同，去了还两次，我给你安利一下你的家乡，他讲了很多的这种故事。他听了就很感动，他是很感动，很棒。我们做这个事儿是有意义的，尽管没人听。嗯，挺好。
还是，不过如果哪怕有一个人听，他把这个事情传给其他人，
嗯，
这就像那个奥本海默一样，他是一个链式反应，
对
吧？他一个人可以传给很多人。
对。
哎，不过说到这儿。哎，特别有意思，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好，
讲或者是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纪录片叫《寻找小唐人》？
没有。
哎，我觉得是一个对我震动特别大的一个纪录片。
嗯，
讲的就是这个美国有一个歌手叫罗德里格斯，然后他在美国出了一张专辑。出了一张专辑以后，这个专辑当时卖的不好，后来他没有办法，他就去做其他工作，他去比如说做木工，然后盖房子这样的。然后呢，但是当时这个专辑就被一个人带到了南非，然后他真的在南非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链式反应，因为南非当时正在反对种族隔离，所以他的这个专辑就一传十，十传百，就说他这个专辑在南非的作用相当于迈克尔杰克逊的这个作用，
这个故事，
迈克尔杰克逊的作用，
对，
但是他在美国还在做他的默默无闻，做他工人的一个工作，
对，
然后就很神奇，就是所以这个叫寻找小唐人，因为他这个主打歌叫 Sugar Man， 就是小唐人，然后。当时就是南非的制作人呢、啊、就顺着这个专辑这个渠道去美国把他找到了，把他找到以后把他带到南非，说你在南非相当于一个迈克尔杰克逊，他就不敢相信，
对，
但是真的到他下飞机以后就是加长的车去接他，把他接到酒店，然后他去体育馆以后是几千几万人在那里等他，
嗯，
就是好像一个，我觉得就像一个平行时空一样的感觉。
对，
你说这个一传十，十传百，我想到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
这个概念真的。我前两天你说这个，我又发散思维，又想到了一件事儿。周杰伦不是这两天开演唱会特别特别火吗？
对，
在那个一票难求的背后，就他的这种现象级的这种热度，其实带火了很多人。有一个摊煎饼的大叔叫周炳伦，你知道吗？跟周杰伦长得特别像，四五十岁。然后都调侃他，他不是拿那个做鸡蛋灌饼嘛，
嗯，
带那个袖筒，就是那种碎花的
啊、
嗯，对对对，说这叫什么青花瓷还是什么，然后就是各种能串联起。他也去看周杰伦演唱会，突然我看一个评论就在说，你想想，这有没有可能是就是平行时空的两个不同的这种人生，因为他们太像了。真的是，但是
长得比较像，
对，影视作品里有呈现过，比如说双胞胎，然后你互换人生这种。其实你想这种世界，其实它就是充满了这种，
哎，
想象力。
其实平行时空，我觉得最有名的一个电影就是蜘蛛侠。
嗯，
蜘蛛侠它的动画版呢，就有一个专门是做平行宇宙的。
嗯，
就是 因为这个宇宙错乱，所以不同时空的蜘蛛侠就到一个时空里面，
嗯，
就很感慨，因为他平行时空里边有的蜘蛛侠就发胖了，
嗯，
然后有的蜘蛛侠就怎么样，各自有各自的这个生活。
哎，你说到这儿，我真的不得不提到诺兰的电影，嗯，诺兰的电影全是这样充满想象力，各种这种，真的好喜欢诺兰。嗯，
所以你看奥本海默了吗？
没看奥本海默，但是我前两天刚看完了那个叫什么《星际穿越》。
星际穿越
太好了，真的太好了，因为他的，就我作为一个小白，我竟然能看懂，没有二刷，然后我觉得就很震撼，并且我也能理解，比如说在那个水很多的星球上为什么这样，他的很多理论知识，因为他请的这个顾问其实是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
对，他看他这个电影包括奥本海默呀，也是依据这个传记嘛。
嗯，上一期我们播上一期不是跟北影那个人硕士的女孩去聊过关于导演和电影之类的，我们其实也聊了诺兰，但可能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要写一个这个文章关于各个导演不同星座，但后来我疏于忘，对，挺好，
期待一下，可以，
可以写啊，
可以
写出来看
一
下，行。我们回归到我们偏离太远，
我们
又回归一下国庆这个话题，
什么东西都能聊。
对，哎，还有提到国庆，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事儿就是参加各种各样的婚礼。我不知道我们俩年龄是不是已经过了啊？我今年反正国庆是没有。
哎，你说我终于我也想起来这个事情，确实好几年都没有参加过。
嗯，我们年龄大，但我记得在那几年真的是国庆你会有三场或者四场。或者是国庆到七场，哇，这个真的。
你参加过七场的？
我没有，我最最最密集的应该是在一个节日里参加过三场到四场。
哎呀，我国庆同时参加几场的比较少，因为我跟我媳妇儿都是外地的，就是我们的朋友可能这边在，这个在成都，那个在武汉，那个在广东，就可能来不及跑，
嗯，
可能就来不及跑。但是这个确实参加婚礼是一个对我们来说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抢不到票，
只是抢不到票。
对，
因为你们的都比较分散，你像我的所有的朋友可能都会在西安周边这样去辐射，因为我们大学或者高中这样，我们记得那几年真的是一到五一国庆的话就会扎堆，尤其国庆三四场，连着三四场，连着三四场，然后你会感觉那个月刚发工资，然后就会
就瞬间就没有了，
没了。对，
而且北方随礼随的比较，确实随的比较大。像你的朋友一般都要随多少？
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算大不大，但我觉得还好，能接受。就是朋友的话，基本都是500，但有关系好的可以1000。
1000，基本上都，
基本上。
但是北方确实比较大的，像我们广东的朋友好像就没有说这么大。
对，我也听他们说过，甚至有很多地方不随礼，你来了还要给你封红包。
对对对，
嗯，这样
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差异。
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态上的变化。你看，终于我们亲近了，但是有刺猬的那首歌，总有人年轻，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会。
对，你说我想起来。
嗯。所以可能我们俩今天能坐在这，但是有比我们稍微年轻的朋友在这个国庆又要去奔波参加很多场这种婚礼，
嗯，
然后心态上其实会有一个变化。嗯，
对对，而且不同人其实也不一样。
你会去喜欢参加婚礼吗？
因为我朋友基本上都在外地，所以我真的去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嗯，
所以我非常愿意参加这种婚礼，毕竟是我的很好的朋友。
对，我那有一年还发专门在国庆的时候发了朋友圈，我就很喜欢参加婚礼，因为它是为数不多的可以把你曾经的认识的人大家
召集到
一起，哎，然后我们去，你说是去见证还好，还是满足你的一己私欲去见朋友还好，热热闹闹大家这种重聚很好。我想到一个事儿，就是南方的朋友比较的人情淡薄。我有一个客户，他发的朋友圈是他出国前，他妈妈叫他的亲朋好友，他妈妈叫他的朋友坐了两桌，上海啊，
嗯，
然后他的朋友来了两个，他想 说如果等有一天我结婚了，我可能我的朋友连一桌都凑不齐。但是这在大城市里的慢慢其实已经成为很常见的一种事儿。于发现慢慢的人跟人之间的这种疏远、嗯、是吧，在很难。
其实工作以后，就是说为啥工作以后圈子越来越小、
嗯嗯、
就是工作以后你最好的这些朋友其实还是之前积累下来的，
嗯，
随着时间积累下来这些朋友、
嗯、对。
所以很多人网上很多人吐槽这个国庆结婚的问题，主要还是很多国庆结婚的还是他们的同事，
对，
就是同事可能是别的科室的、
哦、
或者是怎么样，
我跟你或者我刚入职不认识，我
对对，
我去还是
新来的，你去还是不去？
我这工资就这么多，我该随多少呢？就可能每个人都其实会面临过这样很尴尬的事情，因为我当时在调不同的车站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师傅家里会有一些什么事儿，然后你可能知道我就在这个车站待不长久，这个问题我就要走，那怎么办？我随了他是钱，但是不随吧又不好。
对，有人情又过不去、嗯、
对，我知道我可能以后也不会去叫他、嗯、这一期我觉得我们这一点我们以后可以专门去聊一期关于这种事儿，有很多很还挺别扭的。
对，其实这个习俗呀然后各方面，这全国这个面积这么大，其实各个善十里不同俗嘛，对不对？
嗯， 嗯，这是一个关于国庆期间的婚礼，可能也会有很多的外地的朋友涌入西安，然后我们俩作为在西安生活的还算比较时间长的人，想跟大家说可能你们真的会碰到这个不开心的或不满意的，或者说
这是一定会有的，
不难吃好难吃啊。然后
而且我觉得咱们我觉得更适合跟给尤其是南方来的朋友
安利
打个预防针、
安利一下。
我是觉得先打个预防针、嗯、就是说这个北方的服务可能确实没有南方的那个服务意识那么好、
尤其陕西人这个性格里它有生冷还有什么硬倔，
对，
还蹭倔，
对对对，
我忘了那个词是怎么读的，就是它的服务意识真的可能不会很好。
对，服务意识确实、
还有就是这边的饮食啊真的是属于比较重的，
对，这边
重酸
重
辣重
油重
盐
重油重盐、
就是很重的，
尤其是很多江浙地方过来的，是一个完全相反的口味。
对，如果你口味偏淡或者喜甜食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一开始吃东西的时候还是要好好斟酌一下，就像我们上次讲的那个关于水土不服，为什么人会水土不服，是因为你长期生活在一个地方，你肠道的菌群已经熟悉了你所大量去进食的一个食物的这种类型，就是你的菌群已经习惯了你跟你食物的要达到一种比较和谐共生的一种状态，但突然你到了比如说到另外一个城市，饮食结构的这种变化或者这种食品吃的不一样，你的肠道的这种菌群它你经常吃肉，你怎么经常吃草了，然后它不习惯，它会出现各种相斥的这种排异或者排挤，然后这其实对应就是水土不服上吐下泻。所以大家到了一个如果跟你饮食文化还差异化蛮大的一个地方，稍微控制一下自己的这种饮食，然后也可以多喝一些酸奶，我不知道这个对不对，但是有一个说法不是说
吃豆腐，吃豆腐，
你到这个地方的第一件事是吃豆腐，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对，
这个豆腐的话是肯定是当地的这种水点的嘛，
对对，
吃完豆腐之后能好一点，这是一个Tips， 嗯，这几天可能真的还有、在国庆期间有几类人，像我们俩这样懒着待着不动的，但是还有很多朋友奔波回家的路上，趁着放长时间的假，可以和家人去团聚和重聚，因为刚好
中秋嘛，
月满中华这种感觉。还有就是一部分人就是趁着节假长假，然后去旅行。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的返程，度过这样一个美好愉快的一个假期，好吧？嗯，你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吗？
还是希望大家在这个能够享受这个难得的八天的这个假期，然后在旅行的路上要注意安全，然后注意饮食的卫生，就是过一个开开心心的八天的假期。
对，我们今天播客跟大家就是这些内容了，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拜拜。
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前。